好，我们要拿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翻到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十章，使徒行传第十章。这个我学习第十章，我花了很长时间要知道怎么分开。它是比较长的，它有47节，但是它是同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直到第11章，第十章就告诉我们那个故事，那个十一章就告诉我那个故事的那个结果，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怎么影响那个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还有其他的教会。这个故事我觉得是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，那些师徒他们去别的地方传福音，他们只给那些犹太人传福音，也给一些撒玛利亚人传福音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。在第十章我们能看到彼得，他就给外邦人传福音。对我们来说这是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外邦人，我们都不是犹太人，都是都不信那个犹太教。所以以前外邦人不是在那个教会里面，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了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只要看第1到第8节，就看那个故事的那个开始，第1到第8节。好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要在一起念。我们要开始在该撒利亚。天上的父，感谢你，我们可以再学习你的话，我就求你帮我们接受，也帮我们明白，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计划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做，主啊，祝你祝福我们，希望我们所做的会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刚才说这个故事的那个重要性，就是那些外邦人是第一次他们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，可能在逾越节，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可能他们也听到，但是那些使徒没有花他们的时间，没有觉得外邦人是重要，所以也要给他们传福音。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们受那个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分散了，他们去各个地方。他们在那些地方也传了福音，也开始教会，但是他们就把福音传给别的犹太人，没有开始给外邦人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清楚外邦人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不太清楚，所以他们只给那些犹太人传福音。我们也知道这就是神的那个旨意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告诉彼得，他有钥匙，他可以用那些钥匙给他们传福音，给犹太人传福音，撒玛利亚人传福音，也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 这是那个彼得的那个责任。所以我们看在第十章，就是彼得去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。在第十章第一节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哥尼流，哥尼流。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？意大利亚啊，意大利亚的那个人啊。他也告诉我们他是当兵的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人。他圣经说他是就当了那个班副长。那什么意思？在他的下面有100个人，所以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。他的工作是比较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人是很特别的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们也要注意那个时间。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时间是比较快，比较短。但是如果你学习这个时间，你会发现了到第十章是大概10年的时间。对，10年的时间，所以大概有10年的时间呢。他们就传福音，就给那个犹太人，所以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才能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那个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意大利人，他也是那个白副长，就带领了那个100个那个病人。但是除了这事以外，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情况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有一位救主。我们可以看那个下面的那个经文，我们会知道那时候他是个外邦人，但是他祷告，他就常常就在那些以色列人的当中就做事情。他就相信那个犹太教，就相信他们的事情。但是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不了解他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到那个地方，怎么跑到那个地位，就那个拜副长。所以很多很多我们不了解。有些人他们说哥尼流他是那个在马太福音第8章说的，或者路加福音第7章说的那个拜副长，但是这个我们不能肯定，就是人说的。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有些人他们说那个哥尼流是那个马可福音第15章就站在那个十字架的下面的那个白副长，就是哥尼流。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说肯定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，他的老家，我们也知道他的工作，我们也知道他的那个事情，他爱耶和华。他就接受他收到的那个光，他祷告，他奉献，他做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别的我们就不知道。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他的我们能知道的情况，叫他的名字，从哪来的，叫他叫我们就告诉我们他的那个工作。从第二节开始，他就告诉我们他的那个本性，就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他在第二节说，他是个虔诚人，然后就告诉我们他敬畏神，然后就告诉我们他常常奉献，然后告诉我们他常常祷告。你看这个人。他不错，虔诚的人，敬畏神，奉献，常常祷告。如果我们只看这个，可能我们自己会想啊，他已经相信了耶稣， 他已经是个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会发现了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受到神的光，他就接受了，就相信了，所以神又给他光。嗯，神就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接受他发给我们的光，他会再给我们，再给我们机会。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他就说没有人有什么借口，因为在世界上神给每一个人做见证，那个外面的那个大自然，里面的我们自己的那个良心，他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所以我们没什么借口。但是我们看那个哥尼流，很多事情他不懂，但是他听到那些犹太人也听到他们的那个信仰，他觉得哎，这有道理，所以我要做。所以他是虔诚的人，他是敬畏神的，他是奉献的，常常祷告的，但是他不是个基督徒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他不是个基督徒，他还没得救。看这些事情，虔诚的人敬畏神奉献祷告，一般我们会说啊，他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会发现了他还没得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儿还没认识耶稣基督。人能做很多很多关于那个那个祷告，那个敬拜那种的事情，但是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不是个基督徒，他们还没得救。所以这个人是他的秉性是本身是不错，虔诚的人，敬畏神的，奉献祷告的，但是他不是个基督徒。嗯，然后第四节，我们能看神向他的那个恩典，神的祝福。嗯，神不会看我们的罪就说算了，没事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是虔诚的人，他是敬畏我的，他是奉献的，他是常常祷告的，我看他的罪就算了吧，不是很大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向看向他的那个恩典，向他的那个恩赐。嗯，他守到神的光，他就相信神的话，所以神又给他光。这是为什么？圣经说在第三节，他说有一天，他就在那个异象中。就看见这些事情，就看见那个使者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神用这个方法？我们要记住了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收到所有的神的话，他们有那个旧约的圣经，但是新约的圣经他还没写下来给他们，所以神就使用这个方法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做梦看那个里面的那个事情，他会使用他的话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。为什么那个哥尼流他寻求神的事情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因为有的时候我听一个基督徒说，以前我没有相信耶稣，但是我就寻求神，寻求耶稣，但是这不是自然的事情，自然的事情是看神的事情我们就跑走了，就好像亚当一样，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很快就知道我们犯罪了，我们违背神的话，他们听到神的声音，他们就跑走了，就离开了神，这是那个自然的那个反应。但是为什么他自己就寻求了神？我觉得是因为神就寻找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神的恩典是他希望所有的人能来到他的面前，所以神就用这些事情让他就去神的方向，就多发给他光，所以他可以相信耶稣基督。 那个哥尼流他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我们知道他就是个罪人，但是因为他就相信了他收到的光，所以神就又给他。每一个人也会看到那个事情，所以我们看呢，那个圣灵就赐给他恩典，就让他就看那个梦，就看那个异象，在异象中他就看到那个天使，然后在第四节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他看那个天使，他非常非常害怕，他就说主啊，他以为他是耶和华，他以为他是神，他就问他什么事，然后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集达到神的面前。那个天使很快就让他明白，我不是神，你的祷告你的奉献你所做的已经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记住了，他没有忘了你所做的那个事情。我们要记住了，神给他机会听到耶稣的好消息，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，不是因为他祷告奉献等等，是因为他收到那个光，所以神又给他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常常碰到人，他们是虔诚的人，敬畏神，奉献祷告，但是他们的目的跟那个哥尼流的目的是不一样。他们做的是因为他们喜欢，他们的行为会帮他们得救。哥尼流的他的目的不是做这个，他真的要认识耶和华，他要认识真神，这是为什么他做的。所以说他就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，他需要神拯救他，但是因为他接受神的光，所以神就又给他他会对待每一个人一样，他不会偏待人。然后在第那看也在第四节，他就说神就听到你的祷告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我们常常说神不会回答那个不信耶稣的人的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箴言第十五章第八和第二十九节就给我们说了，所以他不会回答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人收到光，他会带给他们，这就是，不是因为他祷告他听到他的祷告，因为箴言就说他不会，但是他看他的心，在他的心里他真的要认识真神，他不知道神是谁，但是他要认识他。所以神就又给他那个光。你说瑞牧师，如果一个人他住在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没有教会，没有牧师，没有基督徒，没有人能给他传福音，如果那个人死了怎么办呢？他会下地狱还是会上天堂去？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人有什么借口。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他要下地狱。你说瑞牧师，哪个人他没有机会，没有牧师，没有教会，没有基督徒，为什么他要下地狱？因为他没有相信神发给他那个光。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也发给我们光，在大自然，我们看那个大自然，我们会知道有一位神。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个，他会再发给我们光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神不是回答他的那个祷告，是因为他神的光，所以神又给他光。 今天我没时间，但是以前我看了好几本书，这些书就告诉我们关于那些那个传教士他们去不同的地方。有一个他去那个南美去一个国家，他说我能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但是有很多很多关于那个神的光。他说那个传教士说在南美有一个人，他说肯定有真神。开始他就看在他们的人，他们都敬拜太阳，所以他的那个他就说，哎呀，所以就是真神，所以他就开始敬拜那个太阳。后来他发现了有一天是晴天，以前云天他们就没看到太阳。那为什么？如果他是我们的神，我没看到，哎呀，他不是真神。所以他说我要认识真神，但是他不是。后来他讲了别的，讲了很多很多，每一次他就发现了这不是真神，所以他就祷告了，说我知道有真神，我希望我能认识他。所以神就一直发给他光，一直发给他光。后来一个传教士就去他的地方，就给他传福音。他一听，他说这真的是真神，他就相信了。你说瑞牧师为什么你讲那个故事？因为跟那个我们看的那个哥尼流一样，他接受那个光，他相信那个光，所以神又给他。神不会骗待人，每一次如果人接受那个真理，接受那个光，神会再给他。所以在梦中他就看到那个天使，那个天使说，神知道你的祷告，知道你的奉献，你做的事情。然后他就告诉他要去做什么。我要再看第五到第八节，黄牧师，我请你站起来我们读好吧。
现在你当打发人往哥大去，他称之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交易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奉他的一个全城兵来，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，又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
好。你看他有光，他就接受了，神又给他。他接受了，神又给他。后来神在那个梦中就让他看见那个天使，那个天使就告诉他要去做什么。我只是挺有意思，为什么那个天使没有给他传福音？因为这并不是天使的责任，天使他们不会传福音，只我们人能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所以他告诉他，那个天使就告诉那个哥尼流，他可以去什么地方，可以找彼得，可以让彼得过来给他们传福音。但是神没有让那个天使给他们传福音，每一次就是这样的，天使常常告诉他们去做什么，但是没有给他们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责任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后来我们会发现了，彼得就去他的那儿给他传福音，这不是天使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不懂，他们真的不懂。我给人传福音我懂，因为我是个罪人要下地狱，但是我听说耶稣的故事，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爱我，他要拯救我，这个我能了解，因为我经过。但是天使他们不懂，因为没有犯罪，他们不懂那种的恩典，但是我懂，所以我可以给别人传福音。所以说 神就不让天使给他们传福音，就告诉他，就天使就告诉那个哥林牛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，你可以找到彼得，找到彼得以后让他过来，他会给你传福音，他会告诉你你要去做什么。或者是挺有意思，在第六节他说他住在海边，就告诉他在谁的家，在西门的那个家里，要去找他。为什么他说他的意思是你要去找他？因为他是他能告诉你怎么做。我是个天使，我不能说，让我不了解，我不懂。但是彼得他是个人，他可以给你说，他可以给你讲。我觉得送这段经文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是我们人可以给别人传福音，天使不会，是我们能做。所以送这段经文，我们会发现了啊，传福音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负我们的责任。好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